群、洗浴中心，加微信 xyzxh333 进听友群。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洗浴中心，我是冲冲，
我是小马，
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子银。
Hello， 洗浴中心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银，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啊。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是要流量还是要质量？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流量会毁了高质量的内容的？就是我会发现我特别喜欢的一些剧情类的博主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就慢慢的不再演什么小品了，也不再做内容了。他说我只能开直播，因为我的内容没有一分钱的商务，已经做不下去了。
是的，
那只能是去卖货。
我觉得直播未来可能也得像更有内容的方向去转移。其实我觉得李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
是
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依然要提供一些
情绪价值，
一个对一个情绪价值，另外是有真东西，有真
东
西。我觉得不能是那些搞噱头。我是见过直播最凶残的时候的，我刚上完节目的时候，有很多 MCN 找过来，包括现在特别特别头部，当时还比较弱小，都找过，就是说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当时有一些东北籍的 MCN。的大哥们给我印象极其深刻，说兄弟赶紧来吧，满地都是钱，
哎呦，
你就来捡钱吧。
哎，
他们那种开直播会后台有一个总控，打 PK， 他看数据，看着哪一点数据好，然后你们俩 PK， 然后那什么。然后那时候我特别不理解，就 PK 直播就是什么人会看，就大家为什么会看这个东西？你们看过直播 PK 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两三年前看直播 PK？
没有，那个时候没有。
对，那个时候才是真的直播 PK， 现在没有了。现在
PK 的是卖货的，
不是 PK， 不是，就是人
气
啊，
人
气刷钱，
哦，
这边刷一嘉年华，那边刷一什么？
对，
哦，就现在被清朗行动都干掉了。然后那会儿，然后我就不明白，我说这谁在看这玩意儿？就太。就这边啊，就咱们刷一火箭，马上不那个都要超过咱们了，咱们兄弟们努努力，再刷，其实要让你花钱，很直接的花钱，
是
没有任何中间层的转化，就让你刷花钱刷礼物。我想谁在看，然后什么人在看这个东西？后来我
刷了一个，
有一次我在长沙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刷到一个那种 PK， 而且他是带那种剧情的，说那个你是这老大是不是？你是老大是不是？你最厉害是不是？然后我今天我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来这儿，你接不接？你接不接这 PK？ 这你接不接？就一直问你接不接。然后那个就不是，兄弟，我现在是我在这儿是最厉害，但是现在这不是我的时段，就我现在我人不在这儿，我们都睡觉了，是吧？你是怎么在那演？后来我知道这是演的，是刚开始我以为真的那个在就去踢馆了，就是然后那个那边我操，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你接不，然后那个人就说接，然后第二天。我在长沙待了好几天，第二天我又刷到了那个俩人真 PK 起来了，然后这个外地踢馆这个就把那个给赢了，然后那个就显得行，兄弟，今儿爹面你说怎么办？然后那个说那个也不是啊，咱们那个是怎么，我在外地初来乍到的是吧，我只是证明一下我的实力啊，但是不是想真的把你这地盘怎么怎么样，哎，怎么俩人又开始演。然后第三天又反着那个又把他干了，就是来我连着看了五天，我就知道什么人在看了，所有人，我这个加了剧情之后，你真的你真的很难逃脱掉。我当时我刚开始刷到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他是那么裸的 PK， 就是那样的，但是他有剧情，而且这就是很多细节做的巨到位。就两边不是 PK 嘛，就是那个这边说那个你接不接怎么样怎么样，那边说你给我点时间准备啊，然后这边就把麦关了，然后他就打电话什么什么摇人什么那种感觉，然后这边有声音，这边那什么，咱们现在连一个粉丝来咱们点一个粉丝，哎，连上来了吧啊，就是那个说，哎，大哥你好，哎，别叫大哥，都是兄弟啊，然后那个这样。咱们给他上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火箭还是嘉年华，上一个嘉年华是吧，看看我对粉丝怎么样，看看我对我的那个家人们怎么样，就开始这样就开始演。我当时就觉得这是真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哇，真是这哥们儿真是有一个那种社团那种感觉，让大家都聚起来。而且他导流，他就是那个说你粉丝你再给我刷多少礼物，然后大家给谁谁点点关注，他把流量导过来那种，然后这样。但是对，咱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到最后你发现其实都是演戏嘛，但是真能看进去， 但是真能看进去。
那不就现在的短剧逻辑吗？
对，就让你爽。就他那会儿是啊，咱们那会儿 PK 有一个就类似的，我那个规则我不是特别清楚，就大概是说我如果就正常的话，咱们 PK 是两边刷礼物，然后那个血条互相动嘛。但是如果是你短时间内刷特别多礼物，他一下就给你爆掉。就是直接就赢，然后说那个，然后这边对，这边就大概就 KO 那意思KO 那意思，然后这边就说那个你现在这点人气啊根本不够我一声咳嗽的，我这一咳嗽你直接就什么 KO 了，他有一个名词就类似于 KO， 你这直接 KO 了，你信不信？不是，你咋那么牛逼呢？我不信来，家人们准备好啊，准备好，3、2、1啪，就是爆了，
哇，
就直接 KO 了，然后这边拿个大礼花啪就放起来了。
天，
哇塞，
这是第五天的剧情？
不是，就反正就是穿插在这个某，就是反正里边就特别多这种玩意儿。我的天，真的太猛了，
太直白了。
所以直播 PK， 你就发现这种东西你是真能看进去，你而且你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你还能看进去，它就很神奇。所以这种东西没有办法靠市场调节，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我说了一大套，就是这种没有，虽然说市场验证它确实是这个逻辑，流量逻辑嘛，但是你要靠市场去这么弄，那整个社会就完了，就大家都被这种，因为你真能看进去，而且还你知道它低质量，所以只能上面出手，只能清朗行动干他们。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判断出来这个东西。
对，你判断出来它不好，但你又忍不住
不
看。
嗯，
高质量内容根本干不过流量，但是你要是任由这种流量去发展的话，我觉得就还挺危险的。
我觉得我父母要是看这个的话肯定能看进去，
大部分人都能看进去，我觉得所有人都能看进去。就跟短剧一样，这边来踢馆不就是相当于那个什么什么逆袭，那个重生之什么什么，重生之我在长沙干那个什么那种感觉。你们平时看短剧吗？我有好多朋友看。
我有段时间我本来说，哎，我倒要看看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被这个迷上，然后被硬控了三天。
是，这个也是。
就是它其实一部网剧，也就是一部电影的长度，一两个小时。
对，它只是剪成了100多集。
对，它只是剪成了60、70集，100多集的我倒没看，一集可能大概1到2分钟。
是，短剧的逻辑就是加速，因为我做游戏出身，它有一个叫做那个心流曲线，就是你要把人留在他的心流里。然后让他的这个遇到的难度和他的能力同步成长，因为当他能力大于难度的时候，他就觉得无聊。然后当难度对难度大于他能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就通不过去。所以说你要让他，当他已经适应了之后，你就让他提升难度，然后提升难度再让他自己挑战自己，
这不就是
波浪线
游戏逻辑了？
这是游戏逻辑啊，喜剧也是这个，就是你要不断的控制他的这个焦虑和焦虑释放，其实就在给他制造焦虑以及把他的焦虑释放。这个曲线，那个短剧的逻辑就是极大的加速这个。其实脱口秀也是吃到了这个原理的红利。
嗯，
你像以前相声啊，
对对对，
包括一些影视剧，其实它的节奏是相对比较慢的，或者说是它是在那个就是它的那个逻辑是什么呢？你今天下午就得坐这儿，你没别的事儿干。以前相声是码头文化嘛，这个上午干了一天半天苦力，然后中午吃完午饭他得晚上才回家，他下午这一下午要不买张戏票去听戏，要不就是那个听这个相声，他这一下午就在这儿，所以你就说吧，你说啥都行，是吧，你也甭管我睡不睡觉，你就尽可能的陪伴，主打一陪伴，是吧，就把这个时间给我填满啊。但是这个脱口秀你会发现现代生活大家没有了，没有人能够一下午去听你叨叨，这个用户需求场景已经没了，是吧，所以现在的场景就是我生活平时生活压力极大，我现在哎抽出来这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我就要来，我目的很明确，我就要放松，是吧，那咱们就把这个曲线往前压缩，曲线还得保持住，你不能说就没有这个曲线了，咱们改成平线那就死了，然后这个把这个节奏给它压缩，是吧，之前可能5分钟一个播放，现在咱们可能要30秒一个播放，这样，
对，1分钟4个梗。
对，人家以前那个有人说你把那个好莱坞大片那个就是不同的两个大片就时长差不多的大片你把它同时放
拉片
你会发现啊，有一些时间节点上虽然它事儿不一样，但是起的冲突的点节点出奇的相似，
结构上是很像的。
哎，对，结构上很像。你像那个，就是他们老拉片的时候用那个救猫咪那个是吧？21个节拍器，就差不多都是按照这种节拍去设计的。然后我觉得短剧就是一个加速版的，就是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加速。我把所有东西加速， 以前可能要三四级扇一次巴掌、
嗯、
现在我一级扇我一分钟扇一次，
对，
是吧，它让你就会短时间内达到一种爽感。
哦、
嗯、
我会觉得短剧的崛起是对之前说啊什么镜头美术音乐孵化道的一次狠狠的巴掌。
哦，你看这个就是我刚才一直说的、
嗯、
任何一个场景下都是有做高质量内容的可能的，
对对对，
看你想不想做以及时机、
嗯、
现在就还是现在的短剧环境有可能是刚才我说的传统的直播场景、
对，
是吧，咱们就是要扶持这个，就是咱们暴力起号，
对，
是吧，先让这个短剧被一些人认识，是吧，先让这个东西艺术形态被大家接受，
对，
是吧，然后之后再去
提升
质量，
慢慢加质量，
它已、
嗯、
它一般来说是这样的逻辑，因为质量的提升是很漫长的过程嘛，你等完全准备好了，你这段时间这段真空期是谁给来给你填补，它不成立、
嗯、
是吧，只有这个东西它的艺术形式先被验证了、嗯、然后再去做内容质量，一定是这样。嗯，
对，
嗯，所以短剧我觉得孵化，你看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逻辑，其实它和传统影视剧也好和其他艺术形式它只是做了加速、
嗯、
它的核心逻辑是加速，其他东西你所有都不要变、
嗯、
都不一定要变，是吧，当然你变了那可能是你这个、你制作成本负担不起，
对，
你像这个那个网剧一样，你看早年的网剧也很粗制滥造、
嗯、
也不是粗制滥造，就是成本很低，可能几千块钱就拍一集，是吧，但是到后来你看几百万拍一集啊，什么暗黑者呀，什么那个秦昊老师演那叫什么来着，隐秘的角落，这不都是网剧吗？
哦，
是吧，
是哦，
它的制作也非常精良了。
感觉现在网剧跟上星剧已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对呀、啊啊嗯，其实网剧，你说网剧这个跟那个电视台剧有啥区别？
对，
没有区别。它唯一的区别，核心区别在于平台不一样，
嗯、
一个是靠网络传播，一个是靠这个电视传媒传播。你会发现这个区别其实并不是这个艺术形式的区别，所以现在总台做的事儿就是融为一体了嘛、
嗯，
对吧？就是合在一起了嘛。直播联盟嘛、
哦、
现在成立直播联盟就是一起做了这个事儿，因为它没有区别、
嗯、
但是你短剧这个事儿就是它的核心逻辑是节奏提快，别的东西都不需要变，你变了只能说明你这个做的不对是吧，这就是制作成本不够，钱不够，钱够了我觉得将来未来的短剧什么各种东西都会跟上的、啊、
嗯，是
流量焦虑的背后其实就是增长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需求，我们很难安于现状，
嗯，都想做一些一夜发财的梦，
嗯，或者说是我们很难说我现在挺好，你没有人好像很少有人接受现在挺好，就是总要觉得我过一年要比去年好，
总有一个幻想、嗯、就觉得我肯定能比现在好，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挺神奇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些年发展太快了，太好，其实太好了，让大家觉得哎我一定
总能增长，
对，我要是今年没比去年好，我这个就不对，我就是我自己出了问题嘛，我是说不够努力还是怎么着，我觉得这个就是从我觉得根儿上是从那个资本那块来的，就是所有的投资人在要求创业公司的时候都是要求增长，你像以前我段子里写一个东西，就是以前咱们做生意我要是觉得你不行是吧，咱们就不合伙了，现在不是，我投资人投你这项目发现你骗我，我们就一起去骗下一个、
哎、对呵呵，我刚要说
是吧，这是 A 轮 B 轮 C 轮 D 轮 E 轮、
嗯、
是吧，最后所有人都不行，知道的不行，上市是吧、
嗯、
就是现在，所以作为投资人的逻辑是啥，我一定要投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你清楚的给我
太实在了，
对，你清楚的给我算出来明年我能赚多少钱，那我这个就不投了，
嗯、
我一定要投那种我先哎疯狂砸钱之后然后能成百倍上千倍的翻的这种东西，所以他要求你每一个阶段一定要增长，不增长的话你就没有做好，这种感觉，所以这就导致公司要求增长，他每年都要比去年有一些进步，但是其实有一些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没有你的业务天花板就在这儿，是吧，你这业务做穿了也就这意思，所以大家就疯狂的开始拓展其他业务，所以你就发现很多那种 app 那种公司就大家起点不太一样但最后做到的东西都差不多，你现在看很多哎很那个很多 app 上你发现都一样，本地生活什么什么团购什么骑行什么就是都有，
做到顶级可能都是这样，
哎，全都是这样，所以你就发现就是大家都在疯狂的去求增长然后给自己带来安全感， 这样就是它传递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员工的时候也是，你今年一定要比去年好，你们团队今年一定要比去年好。你们虽然现在做这个业务不错了，但是因为你们今年没有新的增长，那你不行，就是一定要增长才是优秀。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社会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也一定要用进步来代表我们的价值存在。
嗯，
其实我那会儿听过一个理论，就是一千人能养活一个喜剧演员，就一个喜剧演员你这辈子能有1000个粉丝，基本上你就不愁吃喝，不需要增长，你只要把这1000个保持住就行。
对对，
不，但是按照现在逻辑，你必须我明年得2000啊，那后年得这努努力的10000啊，就这种感觉，你得破10这种，所以就其实你在这个咱不说特别宏观的社会问题，就说聚焦到每一个人，你想生存的话，其实我只要有一个生存方式就可以了，是吧？你像那些开店开便利店呢，我就一辈子我就开店就挺好，我没有风吹日，没有这种灾难性的东西，我就可以一直干这个。那我需要什么增长啊？我只要入付出就可以了，对吧？我能那个收入能 cover 我的这个生活成本就可以了呀，我就能这辈子就这么过就挺好，是吧？为什么一定要我要一定要开超市，是吧？我一定要做成沃尔玛，是吧？这个不现实。
那现在我觉得这种就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互联网的某些新开的业务把你本来能够赚到的那个钱给抢走了。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为什么要做增长，其实就是掠夺。
嗯，
就是我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把这个不合法、不太将来不太合法的东西赶紧给它红利给它吃完。
嗯，
这种就属于是那个，你看之前我听那个经济学讲的一个东西，
嗯、
说这个如果有一座矿山，那个过如果是从这个政府的角度发现这个东西，他肯定第一件事是要保护起来，我们要可持续开发这个东西。
嗯、
但是如果被一个商人发现，他肯定是最快的速度，对，当然他也有可能保护起来他自己挖，然后但是他更如果那是大商人了，就是如果是小商人的话，就自己挖，尽可能多挖。这个时候他肯定求增长，我越快越好，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将来就大概率不属于我，我尽快把一些东西占为己有，是吧？所以现在就是互联网这些年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跑马圈地。是吧？咱们谁抢到是谁的这种，所以求增长，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各种加班啊、过劳，我觉得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还是善良，
我觉得人得有底层的善良。
太善良了。要我的话，我就是会在工作前几年去学，什么。告诉你几个商业逻辑，就是在一个行业法律法规没有健全之前尽快入场。
好善良啊。
可以入场，但是别做一些违背人性的事。
对，就是一个厂都没入上。
很难，你如果要是真的能入那个厂，说明你在靠团队啊。你得到信息了呀。
我有团队
啊。是啊，
操场距离
靠
back。
对。
这开会都不带着你，你上哪儿？
那是在工作的前一两年，好不好？
啊，
那时候还不是党员啊，算是。
哎呦嚯，这个会不带你啊！我的天哪！那个会不带你很正常。
是你要的太多了。
对，人家也没承诺给你啊。
对，哎呦，我也说，对，害怕。
一说这种话题，可能翻梗了。
啊，对，是。
我对你那1.5万粉丝还挺感兴趣的
啊。
怎么做起来？
就只有一个视频，我就说了一个，我有一回去 Live House 被检查了3次身份证。
为什么？
就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他把我认成小朋友了，然后就是我朋友就进去了，然后他就不停的在检查我的身份证，然后检查完一道，然后又检查一道，然后又检查一道，就是这种。大概就是这样。
他经常被认成小朋友。
哦，好像听他段子讲来着。
对，哎呦，天哪！
那一期，就是他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啊，我们就分析他的那个爆点。爆点就是一个是讨论点是 Live House， 然后还有一个点是他的本人的年龄，和脸的反差。还有一个就是在 Live House， 保安到底查不查身份证？
确实，就是他有点儿。
好，我觉得这个点应该是这个点。
啊，对，
有些人就在下面发照片，他说我14岁，我进去了。
哎，
就是有，因为有些地方他就是不查，有些地方他就是查。
嗯，
就是他就是感觉 其实挺复杂的一个视频，
就是卖酒的地方的一般可能就会查一下。
对，应该爆点是在这儿，因为爆点肯定不是那种你所谓的好、
嗯、
或者绝对的好或者绝对不好、
嗯、
它一定是有争议。
嗯，对，
这个它才能爆。
对对、
嗯、因为起量的就是那个推荐的逻辑，就是你只要有一个种子集合嘛，这个种子集合里的人评论多、
嗯、
然后它才会破池。
嗯，
然后这种能有争议的才会有人评论、
嗯、
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不会有人评论的。
嗯，
因为他你有争议，他在就哎，我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啊、
我那不查身份证，然后那个说不对呀、啊、我们那查，哎，
查身份证，
他这初期的这个种子集合里的这个评论量起来了，开始破池。
嗯
嗯，
对，
破池之后就跟你的这个什么内容没关系了、
嗯、
就是怎么样都会有流量的。 嗯，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去了宜昌，湖北的那个宜昌，我是第一次见到十岁有那种吃席，就是十岁的生日他们要办那个
流水席是吗？
对，就是、
嗯、
然后我就挺惊呆了的，因为我从小没有办过那么大的生日，然后我就对这个惊讶了一番，然后基本上评论的都是南方的朋友，他们都会办的更多一些，
对，晒他们的自己的席的照片，
娃娃，对，然后晒那种孩子的那种大头照，然后办的那种 party 什么的。
对，这个是应该是上热点了，好像千万播放是吧，
这个没有那么多，但是他评论非常多、
哦、评论，
因为就是他有些人就觉得啊你没办过吗，然后有些人就说这是一种常识，但是这其实就是南北方差异， 对我来说、
嗯、
然后就是会有很多人他可能、就是、
南北方差异，对，
南北方
对
这个点，这个点
就
是
南北方差异、
嗯嗯、
然后大家就会评论的基本上都是南方、
嗯、
什么江西湖北啊这种人，
对
对
对， 对，南方南北方差异，中西方差异，这些都一定会有爆点，
对、
嗯、一定会火，
全平台都爆，
就是只要能引起争议的话题一定是特别容易这个起量的话题。
嗯，
那接着去做吧，接着南北方差异吧。
南北方差异，
接着你看你下回去那哪儿查不查身份证，去饭店查不查身份证，路边摊查不查身份证，以后就围绕身份证做一个系列。
到底哪里才会查身份证，
就 Live House 跟查身份证这一结合确实是挺有这种话题点的。
嗯， 是小马，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讨论一些做短视频的什么思路啊逻辑啊这些的、
嗯、
就是什么热追什么，
他就是这样的，
什么写什么
是这样的，
这个是短视频逻辑。
对，
而且我现在感觉就是短视频他就是说他选了一个什么样的话题热了之后，他就是想让大家
给你加热这些，
对，一起来参与这样的话题。 嗯，
嗯，我其实我有时候也嗯，反正自己总是爱特别的给自己设限。我其实追热点也行。我记得当时百度出了一个什么事儿，那个对
啊，对，
然后我就发了一个，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能火，
嗯、
我也知道怎么说能火，然后它就火了。
百度副总裁，
我觉得很无聊。
嗯，
我看你发了、那
个，对吧？我觉得很无聊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就是热点嘛，你就蹭热点。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就特别容易玩火。
嗯
嗯，因为很多热点，你第一时间追了之后，发现会反转。
嗯、
然后你可能会跟着一块崩，
甚至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在做一些就是想要这个热点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哪怕是黑或者说哪怕是被反噬，那好歹也得回来呀，就从来没回来过、
啊、
那个流量
创作得快。其实倒不用说这个东西多好，就你不要从写段子的角度去写这个东西，因为写段子你要有想梗又打磨呀什么的，肯定时长很长，打磨出来早过了、
嗯、是
就是写一篇通稿通告那种东西，
描述一下，你说一说。
你就直接复述这件事儿，然后附上几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你就能得一些流量
出来了。
对，如果你再稍微加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具体哪点不对，一二三，然后应该怎么做，一二三，就可能会流量更多一点。然后如果你能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你发现大家在说啥，在说的观点，然后你反着他们说，然后就很有可能爆。
嗯，
嗯，就是这种，因为很多事儿我在观，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尝试确实想做来着，我就发现火那些视频啊，它其实没有任何亮点，你如果这个事儿过了一周之后，这个视频再推不会有任何的，没有任何梗，没有任何观点，没有任何金句，啥都没有，但是就是因为它踩中了那个点，
它快
然后就给推了，啥都你任何好的品质都抵不过给你推送的流量。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特别这个现在社会里亟待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内容质量和流量之间的矛盾。
嗯，
就是我们当年是互联网怎么起家的，是内容为王， 好的内容，然后被大家欣赏到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互联网是对的，我们能把一些好的内容让更多的人看到，它起到了一个传播媒介的作用。但是现在不是了呀，现在是我让你看到你就看到，
是的，
我不让你看到你可就看不到了，甭管你的内容多好。我觉得这个是跟互联网的出现相悖的。
小红书搜播客都是做了半年了还是二十几个订阅
二十几个订阅，
小宇宙真是一点流量都不给呀、啊、现在都是这样的。
嗯，就不干了，然后就是这种，然后这个视频流量起来了、
啊、对
是吧、
哎、
是这种，
是
这种，就
是
你要发这种反而容易那什么，大家现在就觉得丧文化还挺有意思，
是
爱看别人过得不好、
啊、
给一些同情票
是非常这样子。
嗯，小红书现在在制约着我们大众文化的发展、
嗯、
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嗯，
就是你像以前豆瓣还好，因为它至少是一个小众群体嘛，
嗯，
是吧，我垂泪的东西，我只有喜欢这个东西的人才会聚集在这儿，才会发表意见，或者说大家都是在懂的情况下，
嗯，
我受众和发表的人都是懂的情况下、
嗯、
然后我们去聊的。
对，
但是现在小红书它不对等，
人人都可以，
它不对等，你的受众是不懂的人，
嗯，
然后你的创作者是半懂不懂的人，这个就很危险。
嗯，
半懂不懂的在那装懂，然后发给了所有不懂的人、
嗯、
然后那些不懂的人就会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对的，
然后就开始，就他不用说的对，他只要有煽动性，大家就会跟着走，
只要有情绪就可以。
对，然后你现在艺术创作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越窄，
你越来越不敢说话。
对，
我现在觉得社交媒体的这种监督是一场瘟疫、
嗯、
一开始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是不是太在乎这、嗯、太在意这个事了，后来我发现没有人不在意。你像前面就说那个大姐的那个问题，我记得之前好像那个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吧，就是说那个这孩子什么，这孩子真好，这孩子将来得死还是什么的，然后后来就说没不能啥都不能说，就这孩子哈哈，这个你看嘿，这你们看过那个吗？
没
有。
这鲁迅先生当年写的一篇文章、
哦、
还挺有意思的，
是
说你最后都只能这种语气词。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就是、
这个对现在的我那个我不是说社会的表达环境，我是说现在社交媒体监督的表达环境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现在打哈哈，
嗯，
就
只能打哈哈，
只能打哈，你什么
只能夸，只能说好，
对，然后我们的语境里又夸人的词儿又有点少了、
啊、
所以什么都不敢说，然后你说只要表达，其实你都不是说不让你表达、
嗯、
你稍微成点名，你稍微有点知名度、
嗯、
就开始有人这个吃你的流量，
对，
就开始讨厌你。其实我一直认为公众表达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事儿，
嗯，
它是以前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干，比如说记者呀，
对，
然后编辑是吧，这个做纸媒的这些、
嗯、
就是你要受过专业的素养，专业的训练，然后你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嗯、
然后你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你的所有说的话你是负责任的，
对，
然后你做的评价也是负责任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写东西，所有的人都可以去，
这个是小红书推的、
嗯、我就觉得这个是小红书的问题，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人的问题、
嗯、对，
就我们村口有一大爷、
嗯、
我们村口有一大爷每天都议论，哎，这家怎么着怎么着、
嗯、
哎，这家你看我用的，我就非常非常的安全，我用的是大爷，你看吧、
嗯、
然后咱没说大妈是 是吧有大爷说，哎，这两口子肯定得离婚、
嗯、
哎，那家不行，那天天的吃喝嫖赌、
嗯、
可以就在这村头，
嗯，
我们就在这村子，
别传播。
但是现在有一大喇叭、
嗯、
广播站，哎，那个什么黄大爷今天又说了啊，今天说谁不行啊，谁那个今天又讲的这个话题，怎么他给你在这传播，
对，
这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而他现在平台为了繁荣，他又就要传这种东西，
对，
传正面东西没有人看的，
嗯，
就在传负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让可能这种所谓的以推荐制为主的这种平台吧，也不光小红书啊、
嗯、
可能是在卡住我们这个艺术创作的这个这么一个行业，
对，
还挺值得探讨的。
小红书肯定是为了希望让它的平台的音量大一些，
对， 对，
因为我知道小红书的商务它可以找三个层次的人、
嗯、
一个是素人、
嗯、
一个叫 KCL，一个叫 KOL、
嗯、
对，这三个就是他现在会逐渐的放低在 KOL 的上面的预算，因为那个太高了，
对，
他会不断的去培养这个 KCL， 意思就是说他应该是叫类似于他 不像是这种什么达人，他就是会比素人，就是他说的
会煽动的人，
对，会煽动的人，
会煽动的人，
对，他就会找这些人来去进行评论。
有些观众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嗯，
他会非常认真的、很客观的评价这个东西，他不是为了流量，他只是为了真的是很、还是挺专业的这个。
嗯、
但是我就是有一些，你像水军，就恶意的去刷一些东西，为了博流量、博眼球，这个我觉得是不 OK 的。而你平台还在推这些东西。这我觉得是不 OK 的，
这是平台鼓励的。
对，这是平台鼓励的。我觉得平台，应该我们这个从上面去出手去管一下这个事情。其实我最早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是啥呢？我当时还在这个字节跳动的时候，我有一个短视频，就是我那个置顶的一个，就是学东北话那个段子，被人一字儿不差的逐字稿级别的给抄过去。而且那还是一播音员
啊，
在你这个你放在你广播节目里，我还行，咱们是吧，咱们广播节目也就那一会儿嘛，是吧。哎，他放在他的那个哎，放在他账户里，这还是我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来的。我一看，哇，这也太神，就一字儿不差。关键那个段子我在脱口秀大会上也讲过
啊，
你知道吗？我在
就这么
这么明目张胆的抄。然后这个事儿更可气的是啥呀，然后我就举报嘛，我有很多朋友也帮我举报，然后举报给我的反馈是什么？说举报已收到，反正这个具体的用词我不太清楚了，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已经通知给原视频作者，
让他删除，
不是
啊、
你们就是
反正建议私下
解决，
我去，
就是他这个事儿的难，那个就是让人气愤的点在于，你让抄袭者知道了被抄袭者的信息，这个很可怕。这就相当于我举报，我要实名举报，或者你不问我的意见，你就把我的实名交出去了，
对
吧？那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平台上都是大的抄小的呀，是吧？人家那几十万几百万的，我虽然是脱口秀演员，我也就一万粉丝，他抄我的，他肯定是大的抄小的，然后你把小的暴露给大的，那你这是干嘛呢？对，后来我非常气愤，非常气愤，对这个事儿，我就直接走了一个内部渠道，我给内部走了一个那个反馈流程，我说这个事儿P0处理，这个事儿太恶劣了，我的信息你居然不在我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把我这个举报告诉给别人，怎么样，然后他们处理了，给那个视频下架了，但是这个问题是我是字节员工啊，我可以走这个渠道。我赌上我职业生涯去走这个渠道，那有千千万万被抄袭的那些创作者，你怎么办？但是平台那一刻我就明白，这个平台啊，它是鼓励这种事儿了。
鼓励
一个东西模式火了之后，所有人都来复制，
对
它才能繁荣，
鼓励
对吧？包括小红书现在在宣扬这种负面的东西也一样，当然不是小红书宣扬，就是可能都类似的平台都在做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卡住整个创作的发展，就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现在大家写的东西很趋同，你们有没有发现？
趋同，而且
趋同。
之前还有人说过，说线下的这些段子已经就是有点滞后了，
滞后了，
因为
不敢讲呀。
一个是滞后，也不是不敢讲，是一个事件。一个现象引发的讨论在网上发酵的太快了，
是
他所有的评论、所有的态度、所有的意见都已经就在评论区、在那个弹幕上，都已经被弄得透
透
的了。你线下的演员再怎么讲得快，再怎么五分钟段写，他都没有办法。
别人已经看完了，
就发一条。
这个其实我觉得跟五分钟有关系。
嗯，
五分钟就是讲不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你可能就是得用一些那个大家都用的，就是大家已经都知道的共识作为铺垫才行。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有一个趋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时间只有4分半到5分钟，所以你不能
讲一个新的事情，
对，你不能写弱共鸣段子，你只能写强共鸣段子。可强共鸣段子就那么点儿，就传统的这大家老开玩笑说那个单口喜剧四大名著嘛，是吧？什么租房子骂老板，
出租
租房子骂老板，电动车挤地铁，是吧？因为强共鸣话题就这么写，大家都了解的。
对，
他越写越少，你写你慢慢就没你没有可写了，没有可写，所以大家就都变成内部梗，是吧？因为你强共鸣才能在5分钟之内能够出梗， 弱共鸣的可能有一些话题大家不知道，是吧？我要去引导他去，对，你可能四五分钟才入活，
嗯，
是吧？所以就是这可能也跟现在节目有一些关系。其实你去看现在线下一些比较优秀的专场，大家已经在讨论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啊，比如说我的专场吧，然后就很多专场都在很多专场都在讨论一些就是真的有意义的社会问题，但是节目上很难，因为你带不进来，不够时间，不够，这个就是时长的问题。
对，
还有像你说的，确实如果你像以前是网络不发达，然后咱们写点梗，我们写点梗啊，写点什么小观点小观察还行，现在你写五分钟内能讲的东西，网上真的是比你先讲了。
对，而且线上的那五分钟很可能就只是你展示自己
幽默感，
好的，
展现自己幽默力的一个
对展现能力，
短短的几分钟，然后把这些观众拉到线下来看专场吧，就只能是。
对，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就是线上大家就当个综艺看嘛，综艺还是符合综艺逻辑的。然后你觉得脱口秀不错，那就来线下看，可能更味儿更正的。
原教旨
没
错，
原教旨脱口秀呗，
原教旨脱口秀。
子音最近是不是也有个什么东西想要介绍一下？
就是前两年啊，曾经开发了一套脱口秀的课程，这几年也是一直在打磨，最近呢也是做了一个更简短的版本，一个周末呢就可以体验完，
人人都可以上五分钟的脱口秀课。
哎，那是那个公司的啊，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关注按钮喜剧的公众号，里边有这个课程的介绍，11月30日和12月1日两天，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课上完。
这个课已经是精华版的了，欢迎大家来上。
谢谢给我打广告。
不客气不客气。
我们这也不知道谁蹭谁。
不知道谁蹭谁。
那我们这一期呢就聊了一些流量还有一些焦虑的话题，我们如果有听友有这方面的经历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洗浴中心本期的欢乐时光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陪伴，请记得关注订阅点赞留言哦，加微信 xyzxh333， 进听友群继续聊天吧。